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好，
我们一下子又到了星期一，来继续讨论这个魔鬼试探耶稣的问题。
对，
前几次我们基本上终于把魔鬼试探耶稣的头一个问题呢，让我们想要讨论的给他讨论的差不多了。
对，
嗯，这个白健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八面玲珑。
嗯哼，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东西真真正正是八面玲珑，除了你的 baby 之外？怎么看怎么好，而且呢这个所谓八面玲珑应该是每个角度看呢它各有它的奥妙。
你是指人呢还是指物？
指东西。
指东西。
对。
诶，还一下子想不起来。
有没有一个真真正正所谓八面玲珑的东西？
没有，没有见过。
真是没见过这种宝物，对吧？
嗯嗯，
不过我们读圣经就可以读到了，这个魔鬼一个问题啊，我是觉得可以用这个八面玲珑来形容。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入手，它都充满了怎么讲啊，世界上的智慧。
对，
圣经一开头就说了，它是比一切耶和华所造的都狡猾。这个八面玲珑啊，不管它有几个观点，都能够自圆其说。可是呢他就缺少一个观点，那一个观点就是耶稣给他的答案，说经上记着说，对吧？
对对，
哎，他给耶稣所提的建议，那时候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禁食40天就饿了，这个40天以后饿是很饿的，对不对？
对，可以想象，
我们一般里40个小时都饿不下来。
对啊。
那他的建议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建议，无论你从怎么角度看呢，都可以说得通，都有道理。
对。
可是主耶稣就告诉他说，这不是我所站的立场，我所站的立场是经上记着说。
对。
并且我们上次也说了，他从经上记着说呢，很重要，记着什么说呢？
人活着。
哎，对。尤其是关于什么是人，什么叫做人活着。
对
啊，这件事情啊，尽管你有一个八面玲珑的建议，你却完全搞错了。
对，我们讨论了那么长时间，就是讨论人活着这个问题。
对，那我想上次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魔鬼啊，那么你对第一个问题你当然就退去了，我所说退去他还没有真的离开耶稣，不过他从这个问题上就撤军了。
对，
既然耶稣这样答，你觉得他第二个问题他一定是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我觉得如果我是这样的，那我就也用经上的话来入手。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推不倒的。比如说我在家里边下了一个命令告诉我的孩子，然后我太太又下了个命令告诉我的孩子，那孩子这时候有两个命令，那谁的大？
妈妈的大了。
哦，那当然是我太太的命令比我大。
肯定是妈妈大了。
对对，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对
对。
魔鬼你可以讲世界上的道理，耶稣一个经上记着说，这个是比圣旨还大。
对。
那这个时候魔鬼甘心吗？不甘心。第一场虽然认输了，但是第二场还有可以问的。他第二场要问的角度肯定是跟这个经上记着说有关系，也就是说圣经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这是他要采取的一个角度啊。
对，
那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是基督徒，可能就常常听人家这样讲啊，这章里面魔鬼三次出现呢，被称为三个不同的身份。头一次出现的时候，圣经说他是那试探人的近前来。
对，
这个所谓试探人的近前来啊，我们说过他可以是一个朋友，他可以是一个声音，他可以是一个思想，他一点都不可怕的，
并没有那种青面獠牙的那魔鬼的形象。
对对对，也没有什么阴森森的气氛，他讲话合情合理，是吧？
对对，
好像还挺好心的样子，
还挺体贴的。
哎，对对对，
因为他饿了嘛，那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
哎，我知道你饿了，我给你提个建议嘛。
对，
那是他第一个身份。 那第二个身份既然是对着所谓的圣经，经上记着说来啊，他是冲着这件事情来的，那他就显出不一样的身份了。这个时候圣经不再称他为那试探人的，圣经直接称他为魔鬼。换句话说呢，这个魔鬼工作的中心主要就是攻击神的话。
对，
他这个问问题很有派头的，他不但要拿神的话来问耶稣，他有排场的。怎么说呢？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这是他是指的耶稣，干什么呢？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
那么这圣城指的是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OK。
哎，圣城里面才有所谓的圣殿。
对。
因此这一定是指着耶路撒冷，不但有圣殿呢，还要站在圣殿的顶上。所以你要知道他这个问题是有备而来，他是大有排场的。
那么这个圣殿现在应当是不存在的是吧？
那个时候的圣殿已经是重建的了
啊，已经是重建。
不过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那个意义并没有变。什么意义呢？什么叫做圣城？什么叫做圣殿？比如说我们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是国民党政府，是不是？
对。
你说沈阳沦陷了怎么样？人心惶惶，是不是？
对。
北京沦陷了，我们想糟糕了。他南京沦陷了什么意思啊？
灭国了。
哎，因为那是我们的首府嘛，是不是？
差不多有点灭国的味道了。
对啊，你要说乌鲁木齐沦陷了，好像没什么关系。
关系对的。
什么叫做进了圣城？
对，
这个耶路撒冷啊，是神历世历代与人来往的中心地点，这是神
心意的中心。所以在这魔鬼带他进了圣城，站在圣殿殿顶上，并不是说随便一个地方，他而是、
哦、不是不是，他这个问题绝对不在旷野里面问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但要挑战圣经，他要挑战神在人间所立名的城市，尤其是所立名的居所。因为圣殿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小可啊。
对，
我们看圣经，如果有一个大的顺序看啊，起初那个时候神创造天地，他当然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以外。
对，
然后到都造完了，他说他安息了。那个安息的地方，我们以前说过，是一个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是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对不对？后来呢，神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时候在献他的儿子。又过了几百年，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要带他们出来的时候，神呼叫摩西，那又换了一个地方，就到了什么地方啊？到了西奈山上。
对，
从安息天上的神降到地下，到了西奈山上。
嗯哼，
到西奈山上呢，他就吩咐以色列人做了一个会幕。以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最后进入今天所谓的以色列国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在迦南地里面呢，大卫王为他建了一座圣殿。
嗯，
那个圣殿呢、就是所谓永生神立名的居所。换句话说，神不在天上了，
嗯哼，
也不在山上了，在什么地方呢？在圣城的圣殿里。
对，
这不但代表着神历世历代与人来往的一切记录的总结，一切工作的总结，更代表神在人间的居所。
神就到他的子民中间了。
对，神就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这是这个所谓圣城圣殿的意义。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居所、也被称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有这个意思啊。因为神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就是他要与人同住啊。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稍微讲过一点点啊，以后还会有机会再仔细讲。那你看撒旦会不会挑？他很会挑哎。
对，所以这个地方也不是随便挑的，
就是大排档。
对。
不过呢，他挑的时候你就看出他那个狂傲气啊。圣殿呢，建筑起来它怎么建的，那个规模有多么宏伟，在圣经里面都记着了。
嗯哼，
有一个地方绝对不是给人占的，什么地方啊？
就这个殿顶上。
对呀、圣殿是永生神在人间的居所，他谦谦卑卑的与我们同住。
对，
那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要比他更谦卑，是不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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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怎么可以到圣殿的顶上呢？这是圣城的最高峰，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挑战神在人间一切的工作，
对，
包括神的话。然后他就开始问了，怎么问呢？上次和听众朋友讲过啊，无论你的智商多高啊，魔鬼比任何一个人都聪明，
对，
几千年来他是不睡觉的，他从开头他就充满了，圣经把他称作撒旦深奥之理啊，有各种各样人以为了不得来挑战神的智慧。
对，蒙哥也说过几次了，就是说神不说话魔鬼不说话，神一说话魔鬼就说话。
对，没错。上一次我们说了头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是因为第三章的结尾，耶稣受洗从水里面出来，天开了，天上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对，
魔鬼就来问了，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要你怀疑神的话。那我们上次也讲了，耶稣把魔鬼这个八面玲珑的问题啊，从他的第一块砖头，从他的根基上给他掀翻了。
嗯哼，
不单是说根基应该是用神来定义人，而且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活着的，都要依圣经的话来。
对，
但是耶稣有一部分没有答，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对于我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子啊，他就不答。
对，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是不正自明的。
哎，这件事情呢，其实听众朋友要想一想，很简单啦、啊。比如说白剑，你是不是你爸爸的儿子？
对，这不用说了。
对，我如果来挑战你，你不是你爸爸的儿子，你最好的回答就是怎么样？根本就不要理我，就对
了。对，就不要理会这种无聊的话。
对，因为你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那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不知道我爸爸是谁，那是你的问题。我不用向你证明我的爸爸是我爸爸，我是他的儿子。
对，
耶稣从开头就不答这个问题的。既然他不答呢，魔鬼就再问一遍。那我们刚才说过，魔鬼就是他以他本来的身份叫做魔鬼，亲自带着耶稣进了圣城，上了圣殿，问这个问题。问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头一部分，因为你刚才还没答我。第二部分呢，可以跳下去，这个用的文法与句子的组合和头一个问题非常像。头一个问题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对不对？
对。
好，你不吩咐，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跳下去。哎，你刚听这句话，你觉得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问？你觉得他是一个随便的问题吗？他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一个随便问题。
他精挑细选，从圣经里面挑了一句话出来，告诉耶稣说，
如果从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普通人的角度，肯定会想，既然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肯定不会有问题啊。
哎，他的问题呢，可能跟这个有点类似，但是实际上他的思想并不是这样子。他建议耶稣跳下去，是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因为经上记着说，主就是神，要为你就是神的儿子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要是有这个圣经京剧背诵比赛，谁一定拿第一名啊？
魔鬼。
对对对，他对神的话是非常熟的。
对，他看耶稣引用经上的话，他也就马上引用经上的话。
对，他这个建议还不单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跳下去不会死，那个我们上次说了，上次头一个问题啊，那个试探人的身份来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老百姓普通常识性的问题。
对，
不需要什么特别理论的辩驳，你大概可以摸得到听得懂。这一次不一样了，他的意思不单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用普通人的思想来想，你跳下去没事。他的意思更是说呢，圣经里面既然有这样的话，当你这样跳下去的时候，应该神立刻要有所作为，并且你会遇见所谓神的侍者把你的脚托住，免得你的脚干什么碰在石头上。
对，
那这个话白剑咱们就可以开始解析解析了，这肯定又是一个八面玲珑的问题。
对，
头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因为既然上一部分没有回答他是不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再问一遍。
哎，他再问一遍，
那么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证明。
哎，证明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讲呢，这个证明跟上一次的证明有什么不一样呢？上一次的证明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神儿子的身份是需要经过科学的实证，
对，
然后才能接受的。
对，
因为耶稣用经上记着说这个话来回答他，那他就进一步挑战圣经。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 要我接受圣经这个比这个圣旨还大的权威啊，那我必须先证实圣经这个话真是神的话。
对，
圣经是必须先被证实，然后才能被接受，这是他问的问题头一点啊，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对，就是说圣经本身啊，需要再被证明一下。
对，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神的儿子身份仍然是需要被证明的。第二呢，圣经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站的圣城圣殿，这一切通通是需要被证明才能接受的。
对，
我们最近有个听众朋友写信来啊，我们前不久也稍微答过，因为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有没有其他的文献可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思想的问题啊。为什么讲说魔鬼离我们很近？我们都是魔鬼的子孙，我们是自然而然就会这些话脱口而出，对不对？
对。上一周呢，我也听到一个福音朋友啊问过类似的话题，他也就说，怎么样来证明这个神是唯一的真神？
哎，或者说怎么样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怎么样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对，
对不对？那我们也有很多人写了书，写了小册子，想要来帮助这件事情。其实啊，可能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我想这个朋友问说，有没有别的文献，有没有别的历史记载可以支持圣经是神的话这个说法啊？那我们一般说呢，假如你对一个东西存疑的话呢，一定需要有一个比它更权威的记载来证实它是真的， 对， 对不对？
对。
那你不可能选一个比它更需要被人家怀疑的东西，或者更没有权威的东西来证明那个比它大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效的。
对。
所以你看法庭上，如果是小孩子做证人呢，法庭不太接受的。
对。
你需要是一个成人了。
整个18岁以上了。
对对对对对。你没有办法用小孩子的话来证明成人的话，你可以用成人的话做小孩子话的证据。
对。
这是普通常识，对不对？那我想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你想想看啊，假如圣经真是神的话，有什么记载，有什么历史的文献，有什么东西足够权威来证明神的话，是不是？
对，现在为止我们真的是看到圣经了。
是啊，如果他是神的话，你要怎么样用人的话来证明神的话是神的话，这是胡扯的。
对，
对不对？
不可能。
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谁还比他更有资格来证实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在前面几次也一直讲的，就是说这些观念都是像从人的角度来定义神，来证明神。
这些东西有一个基本的错误，那这个基本的错误就是魔鬼想要迷惑人的。为什么耶稣要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再说，他帮助我们认识哪些的思想是从魔鬼来的。
对，
那我们上次也和大家讲过啊，我以前学过一首歌，从神来的你就说是，从魔鬼来的你就说不。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诀窍。你要分辨它是从魔鬼来的，然后根本不要顺着它想下去。你要叫我这个迷信也可以。我还要继续问下去，除了复活的耶稣，有谁能证明耶稣的复活呢？
没有了。
没有了。你要知道耶稣是复活的吗？你就向他祷告，你与他来往，他自己就会向你证实他是活的。
对。
那以前这个运动闹得厉害的时候，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那现在毛主席呢，先逝了，作古了。你再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你看看毛主席能不能向你证实他是一个复活的毛主席？不行的。
对。
那你要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你与这位复活的耶稣来往。这位复活的耶稣是唯一的权威，能够向你证实耶稣是复活的。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你去读，你读了以后你拿来用，圣经自己会向你证实它是神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比圣经更权威的东西，哪怕全世界的书都在写说圣经是神的话，也一点效用都没有。
所以圣经常常说，这是显明在人的心里，
哎，
是一种启示在人的，直接启示在人的心里。
神用这个话来跟你讲话，这个叫做神的话。它不单是这些记述是真实的，不单是他自己说的是神的话，而是神今天就要用这些话来跟你讲话，这样你就得到了证实了嘛。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观念，然而就是在这个观念上魔鬼提出挑战，他说你不能直接接受神的话，你不能直接跟我讲经上记着说，因为圣经必须自己显为不互相矛盾的，自己显为是真实的。
对，
那这时候我们已经提到第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你是神的儿子还没打我，第二个呢就是说神的话一定要先接受你科学的证明才能够被接受为真实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神说话了，那他的话照我们人看就不能自相矛盾，换句话说你如果跳下去他就必须要有试者来拖着，要不然不但从理论上来讲呢是互相冲突的，他也是假的，因此你就不能接受他为神的话，因此你不能用这个东西来压我。
哎，如果从魔鬼的这个逻辑来讲还是蛮有道理的。
哎，他当然是很有道理，我们今天听听还觉得很有道理。
对，当然是很有道理。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把这个逻辑的这个基点摆在哪一块的。
哎，或者说问题是我们觉得说有道理的就是对的。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讲道理讲惯了到最后常常忘记了啊。我们以前也和听众朋友讲啊，如果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在社会上稍微有点阅历，稍微读点书啊，那至少应该知道合理的跟真实的是两回事情。
对。
对不对？中国字写这个合理是写的最妙。什么叫做合理呢？理我们都知道，就说是逻辑啊道理。什么叫做合理呢？那个字写的真太好，叫做人一口。对对对，你看你的小孩子，小孩子小时候是绝对不讲理的，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光跟你闹，可是他长着长着长到 teenager 长到十来岁的时候，哎，你突然发现这个孩子啊，哎呀真是一天到晚喜欢讲理，
对，他跟你变。
哎，为什么？因为他突然发现理这个东西很好用。
对，
如果我道理讲赢了好像就赢了，我道理讲通了好像这个事儿就真了，而这个道理是怎么样被我们称为合理呢？是跟我这张嘴巴有关系，看你这张嘴巴会不会讲。每个人一张嘴看谁的嘴最会讲，讲的最有理的就是对的，就是真的，你可以说它是合理的，但是那个与真实的是两回事情。
对对，
我们到今天啊，福音朋友的问题有一半以上是说这样就不合理了。神的话如果自相矛盾就不合理了，是不是？神的话如果不能证实自己就不合理了。如果神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有不能证实的地方，就表示它是不真的。哎，这两件事情的关系在哪里啊？是不是？我们上次也说过，地球是平的比较合理，还是地球是圆的比较合理？
我觉得地球是平的比较合理。
那就是说了，就是说。
如果地球是圆的，我总觉得我们要掉下来嘛。
是啊，圣经里面老早就讲的，约伯记讲神使大地悬在虚空之中，这怎么悬的？这太不合理，太悬了。
想象不出来，对吧？
想象不出来的。我们今天很多事情就是听习惯了。
对。
其实你要仔细的去想，这个里面的奥妙太多了。我们到现在造一只手表，我们以前也说过，造一只手表你要照得很准很准了，现在是越来越有办法。但是哪个表最准，你知道吧？
你说。
因为我们对了半天就是在跟上帝对表。
对对对。
你想要知道日本人的手表怎么造的，石英表怎么造的，是不是？你怎么不去问问说上帝造这个大时钟怎么造的，为什么这么准？我们只是习惯了，所以我们就不想了嘛。
对，
那个里面到底什么道理，哎呀，没有人讲得出来的啦。你看九大行星，有的这样转，有的那样转，有的是这种组成，有的是那种组成，为什么？你讲不出来的。
对，你像从人的角度去把它证明它的合理性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真的是当作这个它已经存在的事实来接受。
对，就算你证明了它合理，难道你就证实了它的真实吗？没有啊。什么叫科学？就是下一个合理推翻前一个合理。
对，是这样的。
所以有不少人他信主之后，他是有一个恍然大悟，他说：“哎，我的教科书，我们的科学书几年就要改版一次。”我这几天正在收我的书房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哎呀，那些旧杂志啊，十年以上的，你知道还留着干什么？
已经没办法看了。
什么东西都改了，不单是政治经济改了，里边的科学新知全都改了。
对，
你就扔掉就算了。圣经的话从来不需要改，为什么？因为它是真实的。
对，
合理的不见得是真实的。然而这个合理的建议就是撒旦讲话的出发点， 你看到他这第二个问题里面，我要问的比第一个问题要复杂。他里面用了一个我们常常用的词，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他在讲逻辑了，是不是？
对，讲因果关系的。
他对于神的话的接受与了解与明白，完全是在乎他的合理性上。
对，
这个思想是出于魔鬼的，所以我们才一再的建议听众朋友，尤其我们现在从中国来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基督徒，你一定要让你的信心大过你的脑子，你不能让你的所谓的理性大过你的信心，那你可麻烦了。
对，
一旦你要什么东西一定要讲通了合理了，你才能够照着你的信心去行，你才接受为神的话，那你就是上了魔鬼的当，因为这正是魔鬼的出发点。而魔鬼对圣经是绝对百分之百正面攻击的，所以我们稍微再用这个主义把它弄一弄啊，就我们现在讲了所谓的怀疑主义、理性主义、科学实证主义，仍然是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样的。
对，
只不过呢，他这时候攻击的重点不是在普通常识，而是在于圣经是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一定要经过验证，经过人的验证才能够被接受，一定要合我们的理才能够被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才能够被我们封他为神的话。这是魔鬼的思想。
你这个观点使我想起了黑格尔有一句名言。
什么名言？
文革者叫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
呵，那这有点废话哈。如果你跟神的话比起来的话。
对，他试图就是从这个存在的角度来证明这个事情合理性，或者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证明这个事情的存在。
就是有点赖皮的。
对，那么这个实际上有点就跟我们这魔鬼的这观点有点近似的。
非常像，因为你碰到进化论的人，你问他说进化论有什么证据，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生物就是证据。你看这个话的狡诈了吗？
对，他觉得存在就是合理的。
对，可是他这个事先他已经立了一个假设，那因为我是进化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就是进化论的证据。这其实等于是废话没讲。你不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也不能说合理的就是存在的。
他已经假设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儿了。
对，换句话说，他的逻辑比他还大。
所以他说这和存在就合理，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他是从这个合理这个角度再来推出他存在的真实性。
那我们当然知道了，这个黑格尔是唯心论的大师，是不是？
对，
是不是这么讲？
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哎，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用他一模一样的游戏规则啊，用一模一样的辩证法，他的大弟子之一就是费尔巴哈，他得出了一个跟他师父百分之百相反的结论，就是唯物论。
对，还有后来的马克思啊，也是用辩证法，但他们也得出一个唯物论的这样一个结论。
对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系统里面，总是一个去批判另外一个，费尔巴哈去批判黑格尔。马克思再来回头再批判费尔巴哈，因为他觉得费尔巴哈还是一个哲学的围墙啊，不够实用。
对，
然后后来的人在批判马克思。那我们现在讲了三个，接下去你觉得这个白剑呢？你对于这个魔鬼这个建议有什么感受？他把耶稣带到圣城、圣殿，然后告诉他说：“你可以跳下去。”
我觉得他这个主要的就是说想来试探这个耶稣，他是不是能够验证这个圣经上的话，验证他自己的真实性，从这个角度来。
我觉得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近代非常流行，而且大家仍然非常熟悉的思想，就是所谓的虚无主义。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不单人生是虚无的，啊，你这个神的圣城啊，神的圣殿啊，神的儿子啊，这一切的累积，一切的顶峰也不过就是让你跳下去而已，
所以人整个跳下去也变得非常荒谬。
哎，这是两回事，虚无跟荒谬，是不是？这也是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特色。
对，你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尼采了。
是啊，你想想看，哎，所谓虚无，我想听众朋友都能够体会，是不是？中国人讲这个东西讲很多，我做了一场，活了一场，我努了一辈子，到最后又怎么样？这个叫做虚无，
对，
是不是？这个虚无本身不见得是荒谬，虚无是仍然是从人的立场来判断我们的一生， 你想要给自己的人生定价值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圣经所讲的很准确，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如果在日光之下，在人的角度，从人看人，从人看自己的话，你肯定得到这样的结论，对不对？
对。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近代哲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尼采，他就是把这个人生定义为绝对的虚无主义。
那魔鬼这个话讲的更那个了，圣城到最后又怎么样？以色列不是亡国了吗？圣殿到最后又怎么样？不是都拆了吗？你是神的儿子又怎么样？这一切都是虚空的。
对，就是我们平常追求的绝对世界啊、终极价值啊，或者政治统一性，这些都是认为是一种虚无的东西。
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一个怎么讲啊，理所当然的体会啊。中国人对于人生的虚空有很多很多的感叹啊，就是我们历史上有许多出名的诗词都是在感叹这件事情，
特别在佛经里面就更多了。
四大皆空，
对，四大皆空，对的。
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呢，连这个我们也要对他说不了，因为讲穿了，你是以自己的体会来看这件事情。
对，你只能从自己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那肯定就觉得是很虚无的。
这魔鬼啊，对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他都有一个这种80%对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是错了的那种解释。就像他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看他带耶稣进了圣城，上了圣殿，都是一个人，然后叫他跳下去，这好像很对啊。但实际上神在历史上从来不是这样做工的。当他带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你的后裔怎么样，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沙，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所看的人从来不是一个人。
对，
你看摩西当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人一生可以夸的年日啊，那其中都是劳苦愁烦啊，转眼便如风而去。可是当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摩西所以叫摩西到山上来，他是说我下来要派你去将我的百姓从法老的手下救出来。
对，
因为魔鬼在给耶稣的建议就是说，人生不但是虚无的，而且是孤立的，是不是？
对，
我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神，这是中国人承先得到的思想。你光注意你怎么看你的人生，光注意你得到了什么东西，但是圣经给我们的角色常常是反过来的。
对，
圣经要我们转身去看别人，他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看摩西他不但来到神面前，他更要回到以色列家去，把以色列的民一个不漏都给他带出来。然后约书亚接着他又把这些人带过约旦河去。主耶稣来也是一样，他不是为了自己，谁要依偎自己啊？那你爬得再高，你到最后一定是孤立的，一定是虚空的。
对对，
是不是？
对，
我知道我们休斯顿世外桃源听众有很多是上了年纪的，也许你一生很有成就，当你一个人住在休斯顿老人公寓里的时候，你过去的风云际会都到哪里去了？
你会觉得非常的虚空。
对，可是我劝你不要这样虚空，你如果觉得这样虚空，那你是上了魔鬼的当。
对，
你们圣经有一句话，他说看啊，神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们。你必须要看见，无论你年纪多大，神仍然可以用你，神仍然可以借着你把他的爱分给别人。当你这样分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不但人生不虚空，连感觉上都不虚空了。
对，这人生就变得非常的充实和有意义了。
对，那这个充实与意义还不是你个人体会所带来的充实与意义，因为你曾经风光过，你做过比这个重要多的事情，是不是？
对，
你可能一挥手就是几十万大军在你手下，你可能有什么科学非常重要的成就那个比你去喂一只上帝的小羊，比你在教会里面做一件小事情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要重要太多了。可是那一个充实是神放到你心里面的。
对，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基督徒经常能够体会的那种喜乐，那种
是啊，
平和的那种感觉。
人生从体会上来讲是虚无的，这个虚无应该是第四个了。 从科学实证，从理性，从怀疑，从虚无啊，第四个，这个八面玲珑的第四面了。但是虚无还有一个兄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荒谬。
对，
这两个有点不一样。我不知道在西洋哲学史上荒谬主义的大师算是谁啊？这个虽然不是一个好像很重要的思想，可是这个时代对人生是个讽刺。你看看这个魔鬼这个算术怎么算的？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这里面有三个因素：一个加号，一个等号，你的身份加上神的话。”等于什么？跳下去。
对，这就把人生导致很荒谬的。
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道理。这个加法到底怎么加的？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你再看看它的实际，非常讽刺，非常非常荒谬。然后有多少人就上这个当？他还觉得自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老是置身事外，是不是？人生到最后就是玩笑一场。哎，我告诉你，你先不要得意。那不是你的思想，你只是上了魔鬼的当而已。
对，
你不过是一个人。他给耶稣的建议是，你是神的儿子，这里是神的工作，神的圣城，神的圣殿，加上神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可以干什么？可以跳下去。如果这个还不够荒谬，我不知道什么是。
所以这个人生就导向了非常荒谬的境界。
对对对。那这个我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一些什么例证。
应当说在近代哲学上，我们以前提到过存在主义啊，他也就只说这人生是非常荒谬的。
嗯，
对，人生荒谬感它从什么地方来着？从他们存在主义都受到了尼采哲学的影响啊。尼采里面他有一个用绝对的虚无主义来形容这个人生，嗯，那么他就这个人生是一种荒谬的那种感觉。
这些人啊，我们前一次也讲过，他们都相当年轻，是不是？尼采也很年轻。
对，尼采他是25岁就当大学教授了，
呵，所以我们听众朋友
44岁他就发疯了，所以基本上就他创造力写作那一段时间也这么短短的10来年时间。
嗯，他如果站在这种立场来写作，那是足以让任何人发疯的。
对，
哎，这些人好像是不是都死得蛮悲惨的？
对，因为从尼采的角度来看，他因为他从小就一种多愁善感，
嗯。
那么性情又孤僻，
是，
但是他又一种一直在追求一种强有力的所谓人生哲学来弥补自己深处的这种自卑，嗯，所以他就提出来几个比较有名的口号，比如说上帝死了，
是，
比如说重估一些价值，
是，
比如说成为你自己，
嗯嗯，
那么在这种阶段他就自己变成一个狂人，
是，
所以在他40来岁的时候，他看到大街上
嗯，
有人在虐待马，他就发疯了，嗯，他的后半生还是比较悲惨的。
他为什么看到人家虐待马他就发疯了呢？
也搞不清楚啊。反正就是说他的精神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扭曲的状态，所以一看到这个他就不知道触动了他的哪一根神经，所以他就马上当场就发疯，
嗯嗯，因为他等于要重新自己发明一套算术，他要重新发明一套道德标准。
对，
你如果说上帝死了的话，你看看这个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实验假如做不成的话，那要么神的话语是假的，神是不可信的，要么还有一个可能啊，我们就直接说那个上帝已经死了。就算我不去否认以色列历史上的上帝的话，那今天因为他没办法照着我的时间我的条件向我证实他的话语是真的，那他已经死了。
对，这就是尼采的观点，他就把，嗯，他认为他杀死了上帝，他把以前的一些价值都全部给推翻了。
凡是从这个立场出发，不单不对魔鬼说不，反而顺着他这个角度，以为这个角度才是对的，继续去思想下去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人生真的就会变成非常的孤寂，非常的苦闷，到最后呢，你连自己到底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对，他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基础给抽去了，想妄图通过自己来建立一种价值。
嗯，
但最后他就发疯了。
听众朋友，如果顺着历史看，你会看见这一些东西啊，都在为我们今天的思想铺路。今天的思想就是说，人是猴子变来的。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个自己，这个自己又荒谬又虚无，是不是？我们把它称之为理性，称之为怀疑的很有道理。但是到最后啊， 你会发现它只能带给你痛苦，它什么都不能带给你。
我们还自鸣得意，觉得自己发现非常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呀，这个就是完全上了魔鬼的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啊？好像是这个挑战一切现代教育、现代思潮，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拿这些东西来做科研都很好，但是要拿来作为你人生的标准，到最后你只是上了魔鬼的当。我们在跟大家讲的就是，魔鬼其实离我们非常非常近。我们这几代人那个思想、人生观、人生意义的背后啊，都是老魔鬼这几个问题的影子。
对，他都离开了对神的信仰，对神的这样一种信赖，这么一种基础。
他挑战神，挑战神的工作，挑战神的居所，挑战神的话。
大家好，我是多马，我给您讲了这么多主耶稣在地上的所行所为，到现在您大概也听出个眉目来了吧。咱们的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也好，所讲论天国的道理也好，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要把神亲手所造的这些个人呐，重新领回到神的面前。哎，主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拯救咱们这些人，咱们在神的眼中叫做失丧的罪人。从咱们的祖宗开始，敬虔的人为了寻找神就跋山涉水，整个把地球转了多少个圈，找着神了没有啊？没有啊。现代人类科学已经可以看出去多少万万光年，看出去多少个银河系，可是连神半个影子也没有啊。那到底是什么把神和人给分开的呢？答案非常简单，而且原因呢只有一个，什么呀？人的罪。就是因为人有罪，所以才不能见到神呐。其实不能见到神呐，这也是神的恩典。如果你这罪人带着你的罪见到了神的话，那你马上就彻底完蛋了。您还记不记得上次我给您讲过复活的事情？其他事情都好理解，就这复活实在是让人脑子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主耶稣他自己又明明的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您到底是信他这句话还是不信呢？今天我就再给您谈一谈有关复活信心的故事。说起对复活的信心呐，哪些人对复活的信心最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对复活信心最强的乃是法利赛人。我跟您说这个，您还别觉得奇怪，您说怎么法利赛人反而又信复活呢？哎，这些人他就信复活，他就死信复活。咱们以前提过，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社会当中非常著名的一群人，可以说是一个团体。他们不是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啊，就是什么公会的成员，犹太教会堂中的领头人。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对犹太人的律法研究的非常清楚。大概他们在旧约圣经当中隐隐约约的读出说人，哎，是要复活，所以他们就死守这个字眼，人一定会复活。可是什么时候复活，怎么复活，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管，他们就死信复活这个理儿。因为复活呀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件好事儿，哎，好事儿啊他们都信，但他们却不管这种好事儿啊怎么才能轮到他们身上，他才不管呢，反正就是信。可是朋友，您说这种信心可要不可要啊？不可要啊，在神面前这样的信心一分钱不值。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你需要相信的是什么呢？不是哪个复活，乃是在于谁。要信的乃是主。 如果没有主的话，你绝对谈不上什么复活。所以咱们说，人是要有信心，可是这信心呢，也得有个目标。你看你信什么？你要是信的东西错了的话，那你是白信，你再信它也是错的。所以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信心呢，乃是向神的信心，向神儿子的信心，在神话语当中的信心。别老信那神机骑士，乃是要信那行神机骑士的人，谁呀？主。好了，我这不是跟您说法利赛人他死信有复活这件事儿吗？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啊，还有这么一帮子人叫撒都该人。这撒都该人是怎么回事呢？几乎跟犹太人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他们就是不信有复活。这些人啊，什么律法都守，可是就是死信没有复活。你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没信心呢？哎，不是没信心，他也是有信心，他就信没有复活。他们相信没有复活那劲儿啊，就跟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那劲儿一样，都是死信。所以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常常有这样的争论。那法利赛人就说，你看旧约经上说的可以复活，那些撒都该人就说，复活那你死一个给我活活看看，没有吧？你爷爷死了活了吗？没有。你祖爷爷死了活了吗？也没有。哪有复活呀？没有这件事。所以撒都该人呐，是纯唯物主义者，他们就相信自己眼睛能看见的事儿。可是经上又写着人要复活呀，所以这些人就纳闷，虽然跟法利赛人争了多少年多少代，还是争不出来一个究竟，所以复活这件事在他们心中是一个非常大的搅扰。又想信神，可是又不信神所提的那复活。故事就发生在有一天呐，他们就想出了个好办法。哎，这不是耶稣到处传道吗？而且常常提到复活的事。他们自己心里不喜欢耶稣，又知道法利赛人也不喜欢耶稣，可是众百姓们呢，又是这么喜欢这个耶稣，所以啊，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说咱把复活这事儿啊带到耶稣面前，看他是怎么说。如果他解释不出来什么叫复活的话，那就证明咱们信对了。要是他真的给说清楚了的话，那就是他支持法利赛人的见解。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上，法利赛人得到了他们所不喜欢而且要暗暗杀掉一个人的支持的话，哈哈，法利赛人的脸上可就好看不了喽。所以这帮子人呐，心里带着疑问和诡诈，就来到咱们的主面前，要问问主，这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听说撒都该人要为复活之事来请教耶稣，法利赛人也跟着兴奋起来了，跟在撒都该人后面一起来见耶稣，因为他们也一直想拿耶稣的把柄。撒都该人来到咱们的主面前，并不是诚心的来问主，哎，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儿？我们想不通，您给咱们讲讲。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讲出来的话呀，那是话里有圈，圈里有套啊。他们诚心的想陷害咱们的主。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他先不提复活的事儿，他先把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摩西给搬出来。摩西所定的律法，那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每天守的律法呀。那谁要是敢说这律法错了的话，那就是掉脑袋的罪。所以他们到主面前来这样说，夫子啊，咱们的祖宗摩西为咱们立的法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以色列男人死了，他的妻子仍旧在世，要是他们没儿没女的话，这个男人的弟弟就必须娶他这个寡妇嫂子，好替自己的哥哥传种接代。这个大家都应该同意吧？撒都该人看看咱们的主， 又看看身后所跟着的这一大群法利赛人，得意地继续往下说：那好，我认识这一家人呐，弟兄七个，大哥娶了个老婆，可是呢命短，没过几天呢他自己死了，按照咱们的规矩，他第二个兄弟就得把这嫂子娶过来吧。娶是娶了，可是这老二命也短，还没生孩子呢也死了。再接着呢，他就是老三的事儿。哎呀，这家子人可算是倒霉了，老三啊，老四啊，老五老六老七都一个接着一个的娶了这个女的以后就死了，谁也没逃得了，这女的可真够克的，最后就连她自己也死了。好家伙，您听听这撒都该人所举的这例子多损呐、啊！难道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倒霉的人？哎，恰巧还让这家伙给认识了。不管这故事是他编出来的也好，还是真的也好，他就是要来拿这个故事圈咱们的主。他的话说到这儿，才把这复活的事儿给提出来。他转过身来，面向着法利赛人问了一句话。可是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啊，他那耳朵可听的是主耶稣怎么回答。这家伙这样说：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这样一来，当复活的时候，这女的应该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那些兄弟们是该叫她嫂子呢，还是要叫她弟妹呀？因为这七个兄弟可都娶过她呀。这家伙把这些话往这儿一撂，两个手往袖子中一揣，把眼睛给闭起来，他那鼻子抬得高高的，不说话了。那意思就是说，哎，谁能解释得清楚谁就回答吧，我在这站着等着听。撒都该人这次玩的这一招啊，可真够阴险的，就连那些法利赛人听了这个问题以后啊，都倒退了三步，大家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是好啊。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主耶稣。再看咱们的主，他没有为难，他也没有生气，因为咱们的主来到地上，不是要为谁争吵出一个什么道理，更不是为了谁对谁错而来。咱们的主来，目的是要指出这条复活的道路，让人能够复活，让人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这条道路是什么呢？那通向复活，通向永生的道路，就是咱们的主自己呀。所以咱们的主就对这些撒都该人，同时也对法利赛人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今天在世的男女有娶有嫁，但是那些配得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在来世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他们和天使一样是不死的，既是复活了的人，就是神的儿女。至于死人复活的事，你们的祖宗摩西不是在荆棘燃烧的故事上这样说的吗？摩西称主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呐、啊，这不是就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吗？神呐、啊，原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神的眼中，人都是活着的。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主的回答是充满恩典的回答，是充满属天智慧的回答呀。咱们主对复活的回答，乃是给我们指出这条路，让人们能够通向那天上的神呢。就在那一天，听完主回答以后，不仅是撒都该人懂了什么叫复活， 就连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个律法师都高声叫好啊。亲爱的朋友，主说的复活乃是灵魂的复活呀。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就让咱们今天凭着自己的信心相信这位主，咱们要复活也要生命。咱们不要在这世界上做死人了，咱们要做活人，咱们要活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儿女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